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3回。韩立只觉自己仿佛的身处冰火两重天之中，他的修为呢，早在半刻钟之前就已经到了炼虚中期的顶峰，并借助神秘的能量冲击了十余次后期境界了。但是这一次的瓶颈呢，明显的和前边几次大不相同，一连数次的冲击均都未能奏效。如此一来啊，魂魄深处痛楚和体内神秘能量的积攒很快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限的状态，他大有短时间之内无法突破此瓶颈，魂魄不被痛楚之力直接撕裂而开，就是最终爆体而亡的模样。这还使他修炼有大眼诀和凡圣真魔功，无论元神和肉身呢，都远超同阶数倍的结果。普通的炼虚修士在此时啊，早就已经陨落而亡多时了。韩立的狂喜呢，早就抛之夭夭了，只能骇然之下不停的聚集体内的能量，一次又一次的狂冲瓶颈不已。明明只差那么一丝的样子，却总是没有办法彻底进入炼虚后期的境界，他心中呢不禁焦急万分起来。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处果然不是那么好拿的呀。按照他的推算，若是再有三次冲击后期瓶颈未果，那就真的要陨落而亡了。故而韩立满头大汗之下，身上金光却仿佛一团骄阳一般明亮啊，几乎呢让人没有办法直视的。也不知道是前边几次的冲击有了效果，还是情急之下他真的机缘到了。在下一次的瓶颈冲击之后，竟然水到渠成一般的一下子成功了。韩立身体一震之下，数股热流从丹田中飞流而出，分别注入身躯和四肢的经脉各处，同时呢体内主元婴体表啊金青两色灵光闪动不已，也一下子比先前大了一圈有余。法力修为几乎瞬间的功夫就比中期境界的时候呢狂涨了大半有余啊。韩立心中大喜，但是下一刻目中却流露出了惊惧之意出来，因为远处光柱中金色液滴在本体进阶炼虚后期的刹那之间，在金光中呢再次的组成了另一个金身出来。这具金身体表的符文不但比前一具啊清晰完整了许多，散发的护体灵光呢也变成了淡淡的紫金之色，但是在下一刻呢，从空中喷出来的乳白色的光柱也随之加大了威能啊，让金身同样消失的化为了液滴了。而韩立体内的灵力仍然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清凉之气竟再次的催动了其修为飞快的增加，并比先前呢还要快上几分的模样。他可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呀，自己有一天呢会因为法力狂增反而是心惊胆颤起来。韩立很清楚，即使借助光柱之力瓶颈突破也是越来越难，上一次突破的如此勉强，那进阶合体期的大瓶颈绝对不是眼下的他可以侥幸成功的呀。让法力持续的增加下去，那自然还是逃不掉爆体而亡的结果呀。如此的情况之下，怎么不让他由喜转惧起来呢？这种诡异的情形根本不是他能控制分毫的，只有先停下远处光柱中第二元婴的异变，才能解决本体的陨落的危险啊。但是第二元婴连金身都接连被毁两次，元婴呢 更被强大的能量压得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又哪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挡这乳白色光柱强行灌体呢？他也只能啊，无奈地看着自身修为时刻飞涨增加下去。小半个时辰之后，第二元婴呢一连突破了两层境界，进阶到了炼虚后期，泾河的本体的境界呢一般无二了。但是这第二元婴在光柱中修为增加的速度自然不是寒力本体可比的，本体炼虚后期顶峰还有一大截的时候，第二元婴竟先一步的到达了巅峰状态，开始直接冲击合体期大瓶颈起来。合体期瓶颈的冲击需要神秘能量之大，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啊！一股股强大的能量在第二元婴体内不停的翻滚，让原本黑气腾腾的元婴的体表竟然泛起了一层五色的光霞，并让身躯吹气儿一般的一下子膨胀了数倍。光柱中的金色液滴似乎也有所感应，与此同时汇聚幻化金身而出，将第二元婴的包裹进了其中。巨大能量从元婴体内庞然涌出，纵然说金身也没有办法承受此种冲击，在第二元婴冲击瓶颈的同时呢碎裂消融。仅仅一次的冲击根本不可能冲破炼虚和合体期间的瓶颈啊，第二元婴不得不在金身消失之后重新积攒神秘的能量，而刚刚消失的金身呢散发出了紫金色光芒的又一次凝聚而出。这般一连七八次下来，每一次冲击呢都让第二元婴体内的神秘能量消耗一空，同时啊因为这股力量过于庞大，也必定的让幻化出来的金身轻而易举的摧毁溶解。但在第二元婴神念操纵之下，金身呢会疯狂的再次的凝聚而出，同时开始积聚比上一次更强大的神秘的能量。合体期瓶颈的强大远超事先想象，如此多番冲击之下只是有那么一丝的松动而已，离真正的冲破此关卡呢明显还差的十万八千里啊。韩立的心直往下沉去，此时的本体法力修为同样到炼虚后期顶峰，清凉之气开始朝身躯各处经脉是强行塞去，一丝丝的膨胀之感让他感应得清清楚楚。韩立心中啊惊骇交加，但是因为那深入魂魄的浑身的痛楚只能让其勉强维持自身的一丝清明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另行掐诀或者是催使什么宝物。纵然说他有满身的神通和惊天的宝物，此刻呢却根本无计可施的。而从金色的漩涡中喷出来的光柱仍然呢白光蒙蒙，丝毫不见减弱之势。韩立感应着经脉中神秘能量的飞快的壮大，脸色呢变得苍白无邪起来。他很清楚啊，自己身躯纵然强横也绝对比不过法相金身的威能啊，连金身都在冲击瓶颈的一瞬间呢纷纷的碎裂溶解，自己区区一个肉身更是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次合体期瓶颈的能量冲击。光柱中能量固然说神奇无比，但是相对普通的灵力来说绝对是太过霸道了。但是这种几乎束手待毙的感觉他从踏上修道之途以来呀几乎未曾经历过，纵然说心智如石也不禁有几分惊慌了起来。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韩立身上呢仿佛涂上了一层金粉，不但身躯金光灿灿，金肤浮现出的金色的鳞片在胀大之下竟然开始互相交融，形成了一层淡金色的甲衣呀。 虽然说奇薄无比吧，只是那么淡淡的一层的样子，但是远远的看去，隐约是一件残缺不全的金色的战甲。这正是凡圣真魔功啊，修炼到极深境界，可自行形成的本命甲衣，凡圣甲衣。此战甲呢，现在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威能，防御能力呢，更是比不上天外魔甲的千分之一。哎，但是此种本命战甲胜在潜力无限，可随主人的修为增加而一点一点的自行的成长，并且因为是自身凝练而出啊，在变化和威能发挥上自然远不是其他战甲可比的。当然了，这凡圣甲衣呢，原本也不是炼虚期可以修炼出来的，而是凡圣真魔功呢进入合体后的一种大神通，如今在神秘能量强行灌体并外溢一部分之后，这才侥幸啊提前催出了小半。虽然说现在此甲呢谈不上什么强大，但是越早出现自然潜力越大呀，可以提前用本命真元加以淬炼提升的。但这种在平常的时候让韩立大喜的事情，但对此刻的他来说呢，连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一次。他只是心念拼命的转动之下，想要在大限来临之前呢，找出一条保住小命的可靠的办法。别说在韩立急中生智之下，还真得就在第二元婴再一次冲击合体瓶颈失败之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在身躯啊即将被爆体的一瞬间，先一步的自行引爆法体，借助自爆之力助元婴逃遁而走。韩立虽然说现在没有办法催动什么宝物和法诀，但是点燃原本就火药桶一般的身躯，引导其先一步的爆体，却还勉强能够做到的。虽然说同是爆裂身躯，两者啊自然大不相同了，被那神秘能量强行爆体而亡，自然说是没有办法控制爆体威能分毫，多半呢连元婴都会卷入其中，一同化为了灰烬。而自行爆体呢，却可以在舍弃一切的情况之下，控制爆体的威能大小和一定的范围，给主元婴争取到逃命的一线生机。好，当然了，这种方法是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无奈的手段呀，他不到最后的关头，那绝对不会真的动用的。毕竟没有了身躯的元婴，下场悲凉可想而知的。好在储物镯中呢还有一具知仙的灵躯，真的只剩下了元婴的话，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的附身上了。不过即使真的按照这个手段施展了，最后能否真的逃得性命还是两说的事情呢。但是除了这个办法之后，他也的确是再也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了。那么至于第二元婴呢，也只能让其是听天由命了，他如今自身难保，自然没有办法再顾及分毫了。韩立心念转动之下，无奈的如此的思量着，心中不禁有些后悔此次的贸然举动，否则不会落到两个元婴同时陨落的绝境了。再过了一小会儿，他经脉各处呢都传来了阵阵的刺痛，随时呢都会被撕裂开的样子。韩立脸色连变数下，他深吸了一口气，就开始调动那一丝仅存的神念之力了。顿时啊，经脉中被填充到了极限的精纯的灵力和神秘的能量，稍一牵引之下，开始呢在其体内翻滚沸腾了起来。盘坐的身躯体表金光狂闪不定，才刚刚形成的凡圣甲衣竟也微微的扭曲变形，甚至呢浮现出了丝丝的白色的裂缝。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苦笑了一下，望了一眼远处光柱中的第二元婴，心中一横，就要准备彻底的激发身躯中的所有的法力。如此做法呢，就仿佛是在油锅中扔下了一颗火星一般呢，可以瞬间的引爆整个法身的。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异变突起啊，韩立一条手臂猛然之间变得滚烫无比，一下子被熊熊烈火包裹住了一般。他自然一惊啊，向神念为之一顿，目光呢往那条手臂上飞快的扫了一眼，结果神色为之一正啊。只见那条手臂后半部分浮现出了刺目的黄光，隐约一淡黄色的印痕呢，是若隐若现啊，是磁袍。韩立心中一动啊，他一下子认了出来，这印痕正是自行封印起来的玄天果实。但是呢，还没有等他多想什么，黄光中的印痕呢就一阵的扭曲闪动，其体内的神秘能量和精纯的灵力仿佛找到了一个倾泻之口啊，瞬间呢从经脉各处往手臂上的印痕狂涌而入。印痕仿佛是一个无底洞啊，如此多惊人能量和灵力吞噬之下，竟然呢只是光芒微闪，丝毫异状都没有啊。片刻的功夫之后，韩立体内的神秘的能量就被吞噬了近半之多，原本性命堪忧的局面就这样的被轻易的化解开了。韩立心中自然是惊喜交加，而就在下一刻呢，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那黄色印痕突然之间光芒一闪，一根黄色的木棍在手臂表面浮现而出，正是玄天果实的本体啊。此果实刚一浮现而出，似乎啊兴奋异常，只是狂闪几下，韩立体内灵力和神秘能量就聚精吸水一般的一吸而干。玄天果实一下子散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气息出来，随之呢冲着高空中的黄金色的漩涡微微的晃动了几下，扑哧一声，一端翠芒一闪，突然之间射出了十许长的一道光蒙蒙的剑刃出来。这剑刃啊翠绿异常，光滑如镜，但是在中心处呢却明印着一排几个翠色的符文，寒芒的流转不定，赫然是玄天之剑被幻化而出，根本不用韩立丝毫的操纵啊，此宝呢就感受到此地对他的最大的威胁呀。蓦然剑尖冲虚空中的金色的漩涡微微一点，一声清明之音呢是直冲九霄，随后灵光闪动之下，剑刃上蓦然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墨绿色的符文，接着呢微微的颤抖了几下，顿时啊附近虚空中的天地元气一阵的激荡，凭空浮现出了无数缕的五色光霞，齐往玄天之剑上狂涌而去。这转眼之间呢，玄天之剑光芒大作呀，清明之声也一下子高昂了废墟，冲着高空中的金黄色的漩涡一展而出，一道翠绿的剑光浮现而出，仿佛一道九天雷电一般的耀眼夺目，一闪即逝之下就到了金黄色的漩涡附近，斜着一展而去，轰隆的一声，乳白色的光柱竟在青光一闪之下被硬生生的斩成了两截，一股仿佛能毁天灭地的法则之力从剑光中滚滚涌现，一下子将漩涡淹没进了其中。金黄色的漩涡顿时嗡鸣之声大作，随之呢光芒一闪，竟然化为了一件拇许大小的金色的圆盘。此巨型金盘呢，表面赫然明印着一幅和高台上星空图一般无二的图画，同时呢 四周漂浮着密密麻麻的五色符文，而一道接一道的乳白色的光柱正从金盘中狂涌而下，拼命地抵挡着下方剑光中的法则之力。但是纵然此宝也是仙界大有来历的空间一宝，论珍惜的程度和价值呢，甚至还在普通的玄天之宝之上。但是本身神通可并不是与人争斗之用的呀，又怎么可能抵挡蕴含一界法则之力直接攻击呢？只是片刻的功夫，乳白色的光柱就被法则之力吞噬的是一干二净。附近虚空一阵扭曲啊，金色的剑光就结结实实地斩在了金色圆盘之上。一阵脆响传来，圆盘爆发出了刺目的金光，在强大的法则之力影响下是一阵的扭曲变形啊，寸寸地碎裂开来。这金色的圆盘竟然脆弱如丝，顷刻之间就化为了无数的光点，一闪的无影无踪了。虚空中只留下了一些淡淡的空间的波动。就在这件异宝毁坏的同时啊，在灵界深海中的某处密室内，一个盘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瘦高的人影啊，猛然之间一抬头，两团绿火在空洞的眼眶中一下子浮现而出，将其面容照应的是清晰异常。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4回。修仙传第1114回。面容映照的清晰异常是什么呢？竟然是一个白骨淋淋的骷髅面孔，两团绿火呢在眼眶中闪闪的闪动不已啊，显得是诡异至极。在这个骷髅身前不远处摆放着12座持续高的青铜古灯，上面闪动着大小不一的绿色的灯焰，这大的呀有鸡蛋般大小，小的呢也有拇指般粗细。骷髅头目中啊现出了一丝惊疑，一歪头颅思量了一会儿，才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的一张口啊，喷出了一团荧光出来。荧光中一个巴掌般大小的银色的圆盘浮现其内，除了大小颜色不同之外，式样外形赫然和广寒界内被毁掉的金色圆盘的一般无二。不过银色圆盘此刻表面遍布了无数细长的裂缝，并在被喷出来的一瞬间呢发出了一声哀鸣，就此消失了。神秘骷髅头一阵此景，目中扑哧一声啊，绿火呢一下子狂涨了数倍，化为了拳头一般大小啊。一声巨吼从骷髅口中狂涌而出，吼声惊怒至极。骷髅头一下子站起身来，暴怒之下，一只骨手突然冲一侧虚空中一把抓去，顿时呢，空间波动大起，一只漆黑的巨爪凭空浮现而出，并向一侧墙壁啊一抓而下，轰的一声巨响啊，密室一侧的极厚的墙壁竟然被巨爪抓得粉碎，而骷髅呢，似乎仍然未能宣泄心中的愤怒，再冲另一侧墙壁一张口，顿时里面黑芒闪动，似乎呢要喷出什么东西出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目光一动之下，突然扫到了地面上的12盏闪动绿焰的古灯，他目中啊绿火一闪，最终呢还是将大口缓缓地闭上，竟一下子冷静了不少。骷髅口中的獠牙一阵乱嚼啊，好一会儿过后，这才恨恨地哼了一声，重新的盘膝坐下。片刻之后，密室中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发出了，而那12盏古灯上的淡绿色的灯焰闪动之下呢， 将此地照应的是忽明忽暗，玄天之剑翠芒一闪，剑刃一闪的溃散消失了，重新恢复了木棍般的原来的形态。接着此剑一声清明之下，再次的那化为了一团黄光，往韩立手臂上一挑，顿时呢一个淡黄色的印痕重新在手臂表面浮现而出，玄天之剑再次的被封印了起来。韩立望着手臂上的印痕，脸上自然是惊喜交加呀。他长吐了一口气，身形一动之下就要从坑中呢站了起来。在金色圆盘被毁的一瞬间，身上的痛楚啊就荡然无存了，这让他大有死里逃生之感呐。但是韩立显然是高兴的有些太早了，身子刚一站直啊，还没有来得及有其他的任何的举动的时候，就蓦然之间的感到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的重新栽倒在地了。接着呢浑身麻木异常，身躯各处一时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知觉了。韩立心中大惊啊，急忙神念一扫的往体内一扫起来，结果呢韩立苦笑了起来。他此刻虽然说是炼虚后期顶峰的境界，但是体内啊赫然是空空如也，竟然一丝法力都不复存在了。显然刚才玄天之剑的一斩固然威能势不可挡，但是呢也一下子将其体内的灵力抽取的一丝不剩，这还是在那神秘能量同样被狂吸干净的情况下，否则金身法相不再深测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激发玄天之剑并拥有一斩之力的。现在的他只是法力消耗殆尽，没有大损精血元气，也没有让修为境界大降，已经算是走了大运了。不过因为体内各种经脉先前被那神秘能量填充的太满了呀，不知不觉之间呢有了些损伤，现在能量和法力骤然一空，后遗症自然一下子发作了起来。不过韩立呢并未就此担心什么，以他肉身的强大恢复能力，片刻之后呢就可以治愈这点伤害的。倒是法力消耗如此之巨，恢复起来呢要颇花费一些时间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此刻的心情呢自然是欣喜异常的。虽然说他有自信和其他普通修士不同，在腾龙丹等各种灵药的辅助之下进阶到炼虚后期那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啊如今一个凭空进阶如此境界，节省了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苦修时间，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了。相比此事呢，眼下的这点麻烦那就微不足道了。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嘴角呢泛起了一丝笑意，目光一转之下就扫向了高台中心处，三手六臂的金身正漂浮在半空当中，同样的盘膝打坐，六目微闭着。通过主元婴和第二元婴的心神联系，他顷刻之间就知道第二元婴同样无恙，只是啊修为一下子跨越如此多阶，只是在那里呢拼命稳固如今的境界而已啊，否则一个不慎就可能立刻跌落回一两层下去。这还是呢在韩立本体原本就是炼虚修士的情况下，否则第二元婴呢若真是一个独立存在，一下子横跨这么多境界，光是境界巨大差异产生的心魔反噬就能让第二元婴啊立刻发疯而亡。但就是这样，第二元婴短时间之内是别想和人动手斗法什么的了。不经过十余年的打坐静心，心魔都可能随时出现，让其境界不稳的呀。不过呢让韩立心中啧啧称奇的却是如今的繁盛金身呐。此金身 经过那神秘能量三番五次的融化淬炼，如今体表呢，赫然已经遍布了一道道紫金色的符文，散发的气息更是一下子比以前强大了倍许以上。凡圣金身原本呢就非同小可，如果真的威能还能一下子倍增，可怕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这对韩立来说，自然呢又是一个意外之喜了。韩立面上虽然竭力的保持平静，但是嘴角的那一丝丝笑意，自然说是没有办法掩饰住什么的。一个时辰之后，韩立身躯移动之下，坐直了身子，并再次的盘膝坐好。他经脉中的损伤，此刻呢已经痊愈了大半之多。单手一翻转，数个颜色各异的药瓶出现在了手中，并从里面呢倒出了数颗奇香异常的丹药，一口全服了下去。在两手齐动之下，药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出现了两块翠绿异常的晶石啊。韩立二话不说，双目一闭，开始借助药力之柱狂吸手中顶接灵石中的精纯的灵气了。说起来也真的有些好笑，在前不久啊，这韩立还因为体内的灵力充斥太多而恨不得呀将所有的灵力呢都排斥一空，而眼下呢真的体内灵力荡然无存了，又不得不眼巴巴的再一点一点的聚纳起来。这种哭笑不得的事情自然也让韩立有些无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呢，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韩立紧闭双目，蓦然一睁，里面一丝金光一闪即逝，似乎法力呢恢复了一些。他眉头微皱，但还是缓缓地站起身来。因为他一连跨越了两层境界的缘故，体内呢可以容纳的法力远非从前可比的。此地灵气浓密啊，远非外界可比。外加灵药灵石相助，如此长的时间过去了，竟然不过恢复了此刻十成法力中的两成而已啊！当然了，这所谓的两成足以和他未进阶之前的近半法力相比了。不过眼下呢，韩立自然不可能真的在此地静坐数日，耽误如此长时间的，觉得已经有了一定自保之力之后，才再次行动起来。他并没有啊马上向门外走去，而是一抬腿呢向石台中心处走了过去。此地呢最贵重的宝物，那个金色圆盘虽然说被毁了，但是除此之外呢留有的其他宝物仍然让他颇为动心，打算收走的。眼前这般翠绿椅子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刚才此椅啊配合空中金色圆盘的时候，灵光大放，符文闪动，显然是神妙异常啊，肯定呢是大有来历的。韩立袖子一抖之下，顿时一片青霞飞卷而出，之后灵椅立刻一闪消失不见了。目光再往四周一扫，他身形一动，就诡异的出现在了一具甲式傀儡的身前处了。相比那把灵椅啊，韩立对几具傀儡呢更加的感兴趣的。如今这些傀儡在金色圆盘消失的时候恢复了原先的静止模样，再次成了一个死物，但是韩立呢却丝毫不敢小瞧傀儡封豪的。先前在这些甲式傀儡催动起来的时候放出的灵压气息之大，几乎呢每一具都可以比合体等级的存在。若是他真的能够掌握了这几具甲式傀儡， 收获之大可想而知了。心中如此想着，他神识一动之下，将一丝丝的神念侵入到了眼前的傀儡中去。但是片刻之后，韩立脸色一下子变得古怪异常了。这些傀儡的结构竟然简单粗糙至极，唯一让韩立没有办法看明白的是，就是在这些傀儡核心处镶嵌的并不是普通的灵石，而是一块块从未见过的血红色的怪石。这些怪石啊，也不知道是何物，表面的光滑如镜，但是遍布无数金色细丝，并微微的闪动不停着，灵光暗淡至极，仿佛随时可以熄灭的样子。很明显呢，先前傀儡的一番举动已经消耗掉了怪石蕴含的大半的能量，若是全力催动之下，此傀儡呢顶多还剩一两击的样子。韩立眉头皱了好一会儿，但是最终呢还是袍袖一甩之下，青光一闪，想将此傀儡呢同样收了起来。但是让韩立吓了一跳的一幕出现了，在青光照啊一照住眼前傀儡的同时，傀儡突然呢通体光芒狂闪，散发出了危险至极的气息啊，竟然单凭此气息就将青光一逼而散。韩立一惊，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啊，带着一连串的残影倒射出去，几个闪动之后，人就蓦然出现在了高台外边的虚空当中。就在这刹那之间，九具傀儡呢同时手中银戈一挥，一道惊人的银芒一闪喷出，竟分别呢斩向了离自己最近的另一具傀儡过去。几声闷响过后，九具傀儡啊同时一分为二的被斩成了两片，并纷纷倒地爆裂开来。高台上呢一下子落满了傀儡爆裂之后的残片，九具傀儡就此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目睹这一切啊，自然是大为可惜，目光在这些傀儡残片上一扫，略一沉吟，顿光一动啊，围着高台飞快的击射一圈，光霞飞卷之下，台面上所有的傀儡残片都被扫荡一空，顿光呢在高台上空一脸，再次的现出人影出来。这些傀儡啊虽然炼制的有些粗糙，但是所用的材料却的确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韩立呢打算收起留作研究或以后另作他用。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低头呢朝下方凝望了过去。高台上啊此刻空空如也，也再也没有任何一物了，但是台上的那幅巨大的星空图却完整至极的保留着。此图的幻术厉害呀，那韩立可是亲自体验过的，如今呢虽然说修为大增，但是也并不敢望得太久。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呢，但是手一翻转，突然一个淡白色的卷轴浮现而出，手腕一抖往下方一抛，卷轴呢化为了一道白光往下方落去。但是在离高台十余丈的高空处，又一顿悬浮在了低空处。韩立单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并冲下方的凝重的一点指，呼的一声，卷轴一展而开，露出了一张数尺长的空白的画面出来。随之呢，卷轴就在咒语声中疯狂的狂胀了起来，片刻的功夫呢化为了和石台一般大小，仿佛白色匹链一般的悬浮在了空中。韩立微微一笑，口中咒语声一顿，食指呢冲下方连弹而出，顿时呢一道道法诀激射而出啊，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下方空白画轴中，就不见了踪影了。白色匹链一下子各色霞光大放起来，并徐徐的呢往下方落去，顷刻之间呢就将石台严严实实的覆盖住了。在空中法诀狂催之下， 那艳丽的光霞在空白画卷上流转不定，显得是艳丽万分，神秘异常。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那光霞呢才从画卷上渐渐的消失，最终化为了乌有。但是原本雪白的颜色赫然之间变成了五色状，韩立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招，画卷啊立刻光芒一闪的从台上腾空飞起，并飞快的缩小了起来，转眼之间呢还原成了数尺大小，在原本空白的画面上赫然印着一幅和下方一般无二的迷你的图案。韩立竟使用秘术将石台上的星空图拓印了下来，画卷一滚之下化为了一根散发着五色光芒的画轴，他一颤之下自行的向高空击射而去，一闪即逝之下没入韩立袖口中不见了。有了这完全复印的星空图，他自信呢可以从中呢研究出一些门道出来，最不济啊也对其在幻术上的领悟大有帮助的。如此一来呢，此地算是再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但是韩立仍然仔仔细细的搜索了一遍之后，确定了没有任何隐藏起来的东西之后，长吐了一口气，化为了一道青红呢向门外疾驰而去。他已经在这虚弥空间中待了近一日的光景，自然不愿在此地继续的滞留下去的。轰的一声巨响啊，大殿中孤零零放置的巨大的屏风突然某处一下子爆裂而开，一团丈许大的黑光在屏风上浮现而出，并且飞快的旋转之下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漩涡，破空之声一响，一道青红啊从漩涡中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大殿中心处现出了韩立的身影出来。他回首呢朝屏风望了一眼，眉宇之间的第三颗漆黑的法目徐徐的闭上了，再一闪呢就不见了。可惜这件虚弥宝物已经被人彻底的炼化了，不是外人可以收取的，否则得到此宝的话可是大有用途啊。韩立呢有些可惜的低语了一声，他目光四下一望，不出所料啊，刘水儿二人果然并不在此处呢。韩立神色淡然，倒也没有流露出什么焦急之色，但是略一思量之下就大步的向殿门外走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5回。